唔知咧，你仲记唔记得佢系乜水啊？啊，佢呢个人咧已经系啊好耐咧，冇喺个国际新闻里边出现啦。啊，刚才咧我听见啊 Kevin 弟兄已经讲咗啦。啊，边个佢系？唔记得咗嗬？啊 Kevin 或者你大声讲。戈巴卓夫冇错啦，佢咧就系前呢个苏维埃共和国嘅总书记，系咪？呢个 USSR 嘅 General Secretary 啊，固然今时今日已经冇呢个苏维埃共和国啦，吓已经啊各个嘅卫星国家咧都独立啦。嗱，戈巴卓夫或者戈尔巴乔夫系佢嘅姓嚟嘅啫。你知唔知佢叫做乜嘢名咧？你以前喺80年代、90年代初期听到佢嘅名嘅时候，特别中文嘅新闻，多数都净系讲戈巴卓夫、戈尔巴乔夫。究竟佢叫做乜嘢名啊？知唔知道？啊，话俾大家听，原来咧佢叫做米加尔·戈巴卓夫 （Mikhail Gorbachev）。啊，点解同大家提起佢嘅名咧？啊，系因为咧呢、这个米加尔啊，同埋呢个英文嘅米高 Michael 啊，系一样嘅、哦。啊，原来啊米加尔或者系 Michael 系一样嘅、哦。啊，我哋在座当中有个弟兄叫做 Michael。啊，仲有咧，原来 Mikhail 同呢个 Michael 啊，同呢个先知。尼加个名咧，完全系一样嘅、哦，咁所以咧 ，Mikhail 等于 Michael 等于 Micah 吓、啊，佢哋点解会话我哋啊呢、这个圣经译做尼加而唔译做米加或者米加尔咧？我相信咧系因为国语同粤语分别嘅缘故。啊，无论如何，啊呢三个名咧都系出自希伯来文。希伯来文尼加是乜嘢意思呢？啊，唔知大家啊有冇去研习过啊？究竟系咩意思啊？原来佢嘅意思系垂像耶和华啊，就系、是、今日嘅讲道题目啦。垂像上帝，边个似上帝？啊，上帝好幽默啊！佢拣选咗呢个先知尼加成为呢个以色列同犹大两国嘅先知。问佢哋究竟你哋边个似耶和华？你哋究竟边个似上帝？个答案当然系佢哋冇一个人似耶和华，冇一个人似上帝。上帝系圣洁、公义、有爱心、有怜悯、愿意饶恕赦免人嘅。但系以色列人偏偏就在这些上帝的属性方面跌倒犯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弟兄姊妹，我们呢？我们个人或者我们教会整体像耶和华吗？像上帝吗？正如上帝对待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同样需要上帝的督责，我们需要上帝的责备，我们需要上帝的审判，我们亦都需要上帝的饶恕怜悯。好叫我们能够在这个地上走这个天路历程的时候，我们越来越似上帝我们的天父，越来越似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啊，感谢神。圣经话俾我哋听，喺诗篇103篇8至9节，我哋大家一齐读。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感谢神，佢系咁样嘅一位上帝，佢喺责备惩罚之余，佢亦都会同情怜悯帮助我哋。求神真系帮助我哋。在地上面无论几多年，好像柴狗所讲有几多个十年呢，是不是？但愿我们这几个的十年里面，我们真的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越像耶和华我们的上帝。 但上个主日，严牧师提到弥迦书全书可以分做三大段落，其实每个段落都是一个循环嚟嘅。喺个循环里面呢，都包括咗几样嘢，主要包括咗上帝嘅责备、上帝嘅审判，继而呢是上帝嘅救赎、上帝嘅赦免。所以你喺呢段日子里面去学习弥迦书嘅时候，你就会留意到呢几样嘅东西常常嘅出现嘅。上个主日我哋开始咗研习第一个循环嘅开始咗研读第一个循环，就係从第一章嘅第二节开始。我哋读到上帝斥责以色列同犹大两个国家，係因为呢两个国家佢哋罪恶滔天，罪恶满盈，上帝呢真係忍都忍唔住啦，所以呢就要审判佢哋，所以呢要惩罚佢哋。今朝早我哋继续去研读呢个第一循环剩余嘅经文，就係、是、呢第二章呢、这个嘅一节至到十三节。喺呢个第二章嘅一至到二节，请大家继续睇你嘅圣经。先知弥迦好清楚嘅指出以色列人所犯嘅係乜嘢罪。点解要咁清楚列举佢哋嘅罪行呢？喺第一章嗰度咪讲咗佢哋犯罪囉。原来先知咁样做係要叫以色列人佢哋呢无可抵赖，唔可以唔认。当啲以色列人去质问呢个弥迦嘅时候，你话我哋犯罪，我哋犯咗乜嘢罪呀？咁呢於是先知呢就一五一十好清楚嘅嚟到去列举佢哋嘅罪行，叫佢哋无所遁形，同时又宣判上帝嘅审判，话要惩罚佢哋。不过喺第二章结束嘅时候，先知弥迦就向佢哋宣布上帝嗰个嘅拯救啦，上帝嘅饶恕。弟兄姊妹，使徒约翰提醒我哋咁样话，喺约翰一书一章八至到十节，我哋大家一齐读。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当我们读这两节圣经的时候，我相信你和我内心都有个认同，是吗？确实我们是罪人，而且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不小心甚至故意犯罪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好像那班以色列人讲话，你说我们犯罪，我们犯了什么罪？先知弥迦就好清楚嘅嚟到去列举出嚟。我哋感谢神。当我哋读到约翰喺约翰一书呢两节圣经嘅时候，佢亦都俾我哋有条出路喎。喺第九节同埋一章嘅圣经第九节，我哋一齐读。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哋感谢神。我哋上帝佢会审判人、惩罚人，但系我哋嘅上帝佢都愿意去赦免人、拯救人。当我哋嚟到上帝面前去认罪嘅时候，我哋千祈咧唔好笼统。喺一啲公讨里边，牧师、传道人或者领会嘅人，佢哋带领大家认罪，可能系比较咧系 general 一般性啲。但系当我哋喺屋企自己灵修、读经、亲近上帝嘅时候，我哋一定唔能够笼统嘅认罪。我哋一定要好清楚嘅，一五一十向上帝陈述我哋所犯过嘅过错，甚至乎好似圣经所讲隐而未现嘅罪。求神嘅圣灵帮助我哋，叫我哋能够得着上帝嘅赦免，得着上帝嗰个嘅救恩。究竟以色列人犯咗啲乜嘢罪呢？我哋睇下第二章嘅一同埋二节，刚才 Kevin 弟兄同我哋读过啦，请再听。祸将罪将一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 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硬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原来在以色列里面，犹大国里面有一班有钱的大地主，他们终日在这里谋算，甚至乎夜晚上床睡在床的时候，他们都在这里度巧，究竟怎样可以发多些财，怎样可以有更加多的田产房屋。他们想掂度掂之后，天还未亮，他们一起来就去执行。他们恃着自己有财有势，于是去欺压那些贫苦的同胞。他们用一个不合理的价钱，或者甚至乎连价钱都不给，就去霸占了这些弱小平民百姓的田地房屋。这种情况令我想起近年来在中国大陆有很多的财团这个建筑商和那些地方官员互相的勾搭，令到很多的星斗市民痛失了他们的祖屋，痛失了他们的家园，又得不到合理的赔偿。就算他们投诉的时候都投诉无门，你是几咁悲惨呢？不单止在二千几三千年前这些事发生，今时今日仍然都继续发生着。不知道我们加拿大有没有呢？为什么先知尼迦在第二章的二节就指出来，是因为人有贪念，人因为贪心，贪图别人的财物，于是呢图谋罪业，造作奸恶。这种横行霸道的行为违背了上帝那个诫命。上帝在这个十诫的最后一诫第十诫那里这样讲，我们一起读。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是吗？上帝的诫命很清楚来到去告诉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省察，不要被贪念令到我们犯罪跌倒。当一个人贪恋某一些的东西，或者甚至某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容许这个贪恋的欲望控制了他和别人的关系。为了满足那个的欲望，轻者可能会讲大话、偷窃，严重的则会杀人放火。在上个世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初期，在美国的一些大城市，来不来都会有啲青少年人，他们犯了这个抢劫谋杀的罪。为了是什么呢？原来是为了一对名牌的波鞋，为了一件名牌的运动外衣 Nike、Adidas、Reebok 等等。犯案的人是因为一时那个的贪念，为了要满足自己的欲望，甘愿来到去施法。雅各在雅各书第一章所讲的说话是很正确的。约瑟团早排先查考过这卷的书，我们大家一起读。但各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多少时候一念之差就令我们行差踏错，好像大卫咁，为了满足自己那个的情欲、性欲，就去犯奸淫谋杀自己的将军。又好像这个阿哈王为了贪恋他的邻舍这个拿伯那个的葡萄园，他呢就找人来到去谋猎拿伯，说他亵渎上帝，毁谤这个阿哈王自己，于是呢就命令他用石头打死他。有似初期教会的夫妇阿拿尼亚、撒菲拉，他们为了贪慕虚荣，想得到别人那个的称赞，就向教会呢 来到讲大话，话佢哋将自己所变卖嘅田产咧，得翻嚟所有嘅钱咧，都奉献咗俾教会啦。其实系咪啊？大家知道系嘛？喺呢个使徒行传嘅五章，佢哋其实将一少少嘅钱留翻落嚟俾自己用。又好似几日前，大家喺新闻听到嘅，喺 Victoria 市有两个青少年系嘛？佢哋对一个嘅十八岁嘅少女同学起咗想嚟到去强奸佢，为灭迹。上帝系圣洁嘅，上帝系公义嘅，绝对不以有罪为无罪。佢必审判惩罚，好似大卫同拔士巴，佢哋因犯奸淫而生出嚟第一个仔，冇几耐就死咗。上帝惩罚阿哈王，因为佢贪心贪恋拿伯嗰个嘅葡萄园，就派先知同佢讲啦。上帝话狗舔也必舔你的血。他叫来到去舔他的血。又或者阿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讲大话欺哄圣灵，结果他们即时在彼得的脚前就这个暴毙。上帝是圣洁的，是公义的，绝对不以有罪为无罪。这个 Victoria 使这两个青少年人现在正在等着他们那个的审判，他们要坐多少年监呢？上帝透过这个先知尼加对这班贪图这个的财富，想说去霸占别人田产的这些地主，这些有钱的以色列人，作出一个这样的审判。在这个的第三至到第五节，上帝说，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筹划灾祸降雨这族，这祸在你们的颈项上不能解决，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因为这时势是恶的。到那日必有人向你们提起悲惨的哀歌，讽刺说你们全然败落了，耶和华将我们的份转给别人，何竟使这份离开我们，他将我们的田地分给悖逆的人，所以在耶和华的会中你必没有人尖扣拉准绳。上帝说他会亲自策划来到很严厉的惩罚这班作恶多端的以色列人。他叫这班人呢不能够再目中无人，不能够再任意妄为。上帝会将他们用不正当的手段霸占回来那些的田地房屋归给那些悖逆的人。悖逆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上个礼拜严牧师都讲过，就是将来会这个入侵占据以色列和犹大国的这个亚述国。上帝呢会这样来到去惩罚他们。最后尾嗰节第五节话，你没有人尖扣拉准绳，系咩嘢意思呢？根据呢个约书亚记第十四章一至到五节，同埋呢个诗篇十六篇第六节嘅记载，以色列人系惯咗用抽签，同埋咧用嗰啲咁嘅量绳、量尺嚟到去定断佢哋地皮与地皮之间嘅边界嘅。当这个亚述国入侵他们的国家的时候，很多人会被俘虏，亚述人又会占据了他们的田地房产，届时他们哪里还有这么多人来到去 拉呢个嘅粮绳啊，嚟到去咧占鸠，嚟到去断定佢哋所拥有嘅财产。上帝话你根本都唔可以咁样做，一方面唔可以咁样做，另一方面因为你根本乜嘢都冇。上帝会夺去佢哋嘅全地，让外邦人嚟到去占据。嗱，乜嘢导致呢啲啊财主地主欺压穷人，横行霸道呢？啊，岂唔系佢哋忘记咗上帝嘅诫命，冇好好谨守遵行咩？其实远在以色列人未进入迦南呢个嘅应许地之前，上帝已经向好清楚嘅声明，如果佢哋唔遵守上帝嘅诫命，上帝就会将佢哋所分配得到迦南地每一个嘅地段完全攞走，奉送俾佢哋嘅敌人。大家可以翻屋企睇下呢个利未记26:33，同埋呢个申命记28:49-68，上帝好清楚讲嘅。啊，喺呢个以色列人嘅历史当中，不论喺士师嘅时代，或者喺好多嘅朝代里边，啊，呢班以色列人都受过咁样嘅惩罚。可惜嘅系，啊，到呢个先知尼加嘅时代，他们仍然执迷不悟，不知死。所以他们是不是罪有应得呢？弟兄姊妹，诗篇37:31说，刚才我们唱的诗班唱的这个奉献这个的献诗已经讲过，上帝的律法在义人心里，他的脚总不滑跌。此外，诗篇119:11话，我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过去两三年，教会推行门徒训练、灵修里程碑、背金句的运动，无非都是帮助各位能够是培养到一个读经祈祷的习惯，认识上帝的教训，去培养一个健康活泼的灵命，无他的，都是希望大家能够这样做。感谢神，过去一段时间日子，确实有弟兄姊妹在当中呢受惠，因而得到益处。因此呢，在来紧的一年，教会呢继续会来到去推行这个灵修的里程碑、读经、背诵金句的运动。求神帮助我们，真的能够达到我们人人每日灵修，同上帝建立一个正常关系，认识他的圣经教训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这么容易犯罪，得罪上帝，亏缺上帝的荣耀，我们就不会这么容易偏行己路，任意妄为。我相信我们个别的灵命健壮起来的时候，我们教会整体的灵命就会同时间活泼起来。那些有才有势的以色列人，除了没有遵守上帝的诫命之外，为什么他们能够明目张胆来到去霸占别人的田地房屋呢？原来他们背后有一班宗教领袖撑腰的。这班假先知同啲有钱人打龙通，呢班假先知为咗私人嘅利益，只会报喜不报忧，只係喜欢讲啲有钱人喜欢听嘅说话。如果有一日我而牧师 Pastor Andy 或者任何教会嘅领袖只係晓得去安慰，唔会去教导大家，或者甚至乎去督责大家嘅话，或者是责备大家是有犯罪的话，我们就会失职了。当这班假先知他们听见尼加对这班有钱人来到去宣告上帝的审判的时候，他们呢就即时在这个第六节和第七节这样来到去驳斥回尼加了。他说，你们不要说预言。这个你们呢，不单止讲到尼加，上个礼拜严牧师都提到话有这个以赛亚的先知在这里，是吗？你们即是你们这班先知呢，不要乱咁不要说预言。人不可 羞耻不会临到我们。雅各家，人怎可说耶和华的心着急不能忍耐呢？这些是他的作为吗？啊，呢班假先知对弥迦话：喂，你唔好乱噏喎！啊，耻辱点会临到呢班有钱人噶？啊，你点可以讲话上帝对佢哋冇忍耐噶？啊，你凭咩嘢说话话上帝会攞走晒佢哋啲田地房产？啊，俾晒啲外邦人啊？喂，你唔好乱噏喎！啊，好似香港人所讲，你收爹啦！啊，啲假先知，佢哋不但冇斥责嗰啲嘅财主，佢哋嘅所作所为，冇警告佢哋，反而仲维护佢哋。你话几咁可悲，几咁可耻咧？嗬，要指出别人犯罪嘅行为，并唔容易嘅。有时为咗私人嘅利益，有时为咗勉伤和气，我哋或者会隻眼开隻眼闭。不过咁样做，岂唔系好似啲假先知一样啊？害己害人咩？喺上个世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嘅下旬，啊，纳粹德国啊开始咧欺压啲犹太人，啊，充公咗佢哋嘅财产啦，啊，将佢哋咧监禁喺呢个嘅集中营啦，又奴役佢哋啦，又用佢哋作为呢个生物化学嘅实验品啦。最后有600万嘅犹太人啊被煤气毒死啦。啊，当时一般嘅德国教会都冇斥责阻止呢啲不人道恶毒嘅行为。仲有教会领袖同呢个希特拉啊嚟到串谋合作添。啊，多年嚟德国教会特别罗马天主教都冇为呢件事道歉负上责任。啊，直至今年啊，呢个教宗本笃16世佢去呢个以色列访问嘅时候就向班以色列人道歉。啊，当教会喺呢啲咁嘅时刻呢啲咁嘅时代里面都唔出声嘅时候，难怪啊好多人呢就任意妄为。睇返呢个21世纪过去嗰十年，点解同性恋运动发展得咁快咁张狂呢？一方面固然係佢哋嗰个嘅策略好激进。另一方面就係大宗派嘅教会连同一啲宗教团体不得止冇斥责同性恋同性婚姻嘅行为，反而容许呢啲嘅行为。为呢啲嘅行为辩护，仲安立同性恋嘅人成为神职人员添。啊，佢哋批评其他嘅教会、其他嘅基督徒，话佢哋咁样指责同性恋系唔啱嘅。啊，嗰啲大教会嘅大宗派嘅教会领袖，岂唔系好似弥迦先知时代嗰啲假先知一样咩？报喜不报忧。他们说同性恋行为不是罪，上帝也不会惩罚那些同性恋者，因为上帝是爱。这班教会领袖只是提到上帝的恶，而故意隻字都不提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断不以有罪为无罪。我好想知道他们怎样去解释罗马书第一章26、27节保罗对同性恋行为那种这样的责备，那种这样的斥责。在个人的层面方面，要指出别人的罪行是不容易的，或者是更加难添。有一次我在另外一间教会服侍的时候，知道有一个平信徒领袖他的道德操守出现了问题，我明白到那个事情不是那么容易处理，于是经过祈祷和去找一些圣经的金句经文来去帮助准备好的时候，就邀请这位弟兄来到我家去了解他的情况。我并没有很严厉的很强硬的来去斥责他，只是用爱心温柔的心希望呢将佢挽回。请大家读好似呢个使徒保罗 在这个的加拉太书六章一节，请大家一起读。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是啦，感谢上帝，圣灵在这位弟兄的身上来到动工，他承认自己那个的过犯，于是我们一起到上帝的面前来到去为他一起求上帝来到赦免，帮助他能够重新的站起来继续侍奉。当这个上帝向那些造作奸恶横行霸道的以色列人宣告了审判之后，他呢在这个第二章结束的时候十二十三节就说了，雅各家，我必要聚集你们，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在一处，如波斯拉的羊，又如草场上的羊群，因为人数众多，就必大大喧哗，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去，他们直闯过城门，从城门出去，他们的王在前面行，耶和华引导他们。这番说话正好是结束了这个弥迦书第一个的循环，就是审判、惩罚、赦免、拯救这个这样的循环。当上帝向他的子民宣判了这个审判之后，他又向他们承诺说必定会招聚他们，好像牧羊人招聚他的群羊一样，上帝会成为他们那个的君王来到去拯救他们。结果这个这样的应许应验在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上。大家都知道这个弥迦书有其中的一个重点，就是说这个讲及到弥赛亚的君王。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的君王，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为你和我的罪钉死在这个十字架上。在今早讲到开始的时候，我提及先知弥迦个名的意思，就是谁像耶和华，谁似上帝。上帝不单止问以色列人，上帝今天也都问我们，问你，问我，你似不似耶和华呢？你似不似上帝呢？上帝亦要学有好似佢一样。正如呢个弥迦书全书结束嘅时候，喺第七章最收尾嗰两节话，我哋大家一齐读：上帝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又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搭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你说上帝真的是不是很幽默呢？同埋上帝在整卷弥迦书里面确实有一个中心思想，他开头拣选了这个先知弥迦，用他的名来到向以色列人来到询问谁像耶和华。当他写完这卷书的时候，上帝又再用一句这样的说话，谁像耶和华，来到结束。神确实要我们每一个人来到像他。弟兄姊妹，在一个弯曲拨谋的世代，要站稳真道作为中流砥柱，确实是不容易的。求上帝帮助我们个人和教会整体在这个真道上面真的打稳这个根基，好好的去研习上帝的说话，不是只是在查经班里面你讲一句我讲一句，你讲你的经历我讲我的经历，而是真的好好的去研究。昨天我和 Kevin 弟兄和 Alan Choi 弟兄就有几个的和教牧同工去参加这个华联会举行的一个的座谈会，那个负责的牧师陈家柏牧师讲了一个很精简的说话，他说我很喜欢绝对化了他，很喜欢将那些 过一般圣经，但系反为圣经嘅真理，我哋好多时候就相对化咗佢。弟兄姊妹，我哋要站稳真道，要喺真道上面打稳根基，要好似上帝一样圣洁、公义、满有爱心同怜悯，咁样我哋个人同教会整体先至能够成为社会嘅良心，达到上帝喺呢个弥迦书六章八节对我哋嘅要求。大家都知道呢一节嘅圣经系全卷书嗰个嘅中心思想，系上帝对我哋嗰个嘅要求，系上帝俾我哋嗰个嘅弥迦书嘅约节。我哋一齐读：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为何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求神怜悯我哋，以致我哋能够系真系像耶和华。呢度似乎讲到咧，我哋系冇选择嘅余地，我哋唔能够拣选话呢个人佢对我好，所以咧我对佢好。这个人是可爱啲，所以呢我对佢回应返多啲爱。这个人唔值得我去欣赏佢。这个人呢唔值得我去同情佢。这个人呢唔配得到我嘅怜悯，所以呢我就对佢不抽不睬。上帝嘅命令，上帝嘅吩咐係好清楚。我哋唔可以揀选嚟到去喺别人嘅面前像上帝。我哋喺任何人嘅面前，我哋都要像上帝。上帝既然向咗我哋施恩，我哋所得嚟嘅恩惠，上帝话白白得嚟嘅，要白白嘅俾翻出去。所以我哋唔能够拣选嚟到挑选某个时刻、某一组人嚟到去做某种事。上帝话，我哋要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这个是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任何的组合都是要这样做。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个人、教会整体真的能够像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唱这首回应诗，唱完四节。